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们，您好。今天我想和你分享的主题是住在主里面。住在主里面，请打开圣经，约翰福音第十五章，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第十五章，双本圣经的150面，我们从第四节看到第五节。今天我还不是专题和大家分享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的第一节至第八节有关主是真葡萄树这一个主题，希望以后有机会就和大家分享主耶稣是真葡萄树，那么我们就更仔细详细的来思想主耶稣所做的这个比喻，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的第一至第八节。今天我们先讲住在主里面，所以我们就引用了里面的两节圣经，那就是十五章的第四节至第五节，找到我读给大家听。耶稣说，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常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我再读一遍，耶稣说，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常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在这两节的圣经里面，主耶稣是用一个比喻，他比喻到这个枝子和葡萄树的关系，葡萄枝子和葡萄树是生命的连结，枝子若不常在这个葡萄树上，它自己就会枯干，就不能结果子。然后耶稣说，我们要常在它里面，它也常在我们里面，这样我们就能够多结果子，因为离了它，我们就不能做什么。在原文里面，这个常在它里面这个常字呢，原文是住在它里面，停留在它里面。那么我们知道葡萄树实在是很丰富的，因为它结满了许许多多的葡萄，丰盛的生命的果子。枝子本身不会结果子，它能够结果子是因为母树葡萄树供应着它，供应营养养分，供应它，它自然就能够结果子。所以枝子要结果子，要结丰硕的果子，是因为它黏倚葡萄树，它住在葡萄树里，就藏在葡萄树里，它是停在与葡萄树这个生命的关系里，它就能够结果子。下次我们有机会就专题来论主耶稣是真葡萄树的时候，我们可以更进一步的把这个比喻讲得更透。那么今天我们要讲的主题是住在主里面，主耶稣说离了他，我们就不能做什么，我们若藏在他里面，他也藏在我们里面，并且他的话也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祈求就给我们成就。所以基督徒今天活在地上，不是说我仅仅在道理自私上知道啊，我要爱主，我要为着主，然后我就离开主来为着主。若是这样，我们一定失败。什么叫离开主来为着主呢？那就是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不是住在他里面，不是连理他，而是离开他啊、传福音造就圣徒服侍，什么都凭着自己。若是这样呢，我们不能做什么，因为不仅没有果效，并且做不久立刻自己受伤枯干。但是若是我们是住在主的里面，连理他，然后我们来服侍他，你就会看见那一个服侍呢，基督成为你生命的供应，成为你丰富的供应，你服侍所结的果子呢就很自然的，因为是他供应你，你来结果子。所以今天当我们来思想这个住在基督里，住在主里面这个主题的时候， 我就巴望大家先明白两个名词。第一个名词，圣经所提到是在基督里；第二个名词是住在基督里，多个住字。在基督里是一个客观的真理，客观的事实；住在基督里是一个主观的经历。主耶稣在这个比喻里面所讲的，也是指着主观的经历里，或说圣徒实际的生活里该有的情形，就是要常常黏于他，像枝子黏于葡萄树，常常住在他里面才能结果子，因为离了他就不能做什么。在基督里是一个客观的地位和已经完成的客观的真理。举例来说，当我们因信耶稣基督清楚重生得救之后，从那天开始，他救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面。从那天开始，我们的地位已经不在撒旦黑暗权势底下，而是在爱子的国里，是在基督里。所以我们在基督里是一个新造的人，得了新生命，也有一个新的地位，就是基督里，是蒙神看顾爱的地方。然而在主观的经历里，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神包望我不仅仅有这个地位，我们还要常常住在主的里面，来享受在基督耶稣里神一切丰富的祝福。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花时间先来认识在基督里我们所得着一切属天的祝福。我们要认识在基督里的重要，在基督里的蒙福，在基督里的蒙恩。好，请我们打开圣经，以弗所书，新约圣经以弗所书，以弗所书第一章，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节，第三节至十二节。今天我不是慢慢和大家来解释这一段的经文，若是这样，那我们的时间就完全不够了。今天我只不过借着这些经文里面提到有一个很重要的字眼，就是在基督里，在基督里或在爱之里。请我们看第三节，双本圣经269面，看第三节，保罗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啊，原来神一切属天的祝福，属灵的福气是在基督里赐给我们，没有在其他地方，只有在基督耶稣里我们才能够领受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然后这些属灵福气包括哪些呢？第四节，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神在基督里赐给我们什么？是拣选我们啊！神在基督里，原来他在创立世界以前，不必要说你还没有出世，连你的祖宗还没有出世，连亚当还没有被造，在这个世界还没有被创立之前，神已经在他的爱子耶稣基督里已经有一个永远的计划和神的计划，神的旨意。而这个计划，这个旨意是已经拣选了你和我，照着神的意志他拣选我们啊！神是何等爱我们，所以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我们，并且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大家都知道，我们人人都是罪人，都是污秽的罪人，污秽不堪的罪人，哪里可以成为圣洁无有瑕疵？那这是完全是因为在基督里，神在基督里拣选我们，也在基督里他救赎我们，因着主的救赎把我们摆在基督里，在基督的宝血底下，神看我们是圣洁无有瑕疵啊，所以我们多有福啊！我们能够蒙拣选是在基督里，我们能够成为无有瑕疵是在基督里，成为圣洁是在基督里，我们身上的污秽 卑贱，但是竟然成为圣洁，成为圣徒，那是在基督里。还有他说，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旨意所喜悦的议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着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到称赞。这恩典是他在基督里所赐给我们的。神在基督里赐给我们许许多多的恩典，其中包括他说按着他旨意所议定的，借着耶稣基督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我们原来是罪人中的罪魁，在神的震怒底下是死仇，然而有一天蒙神救赎，不仅得救了，成为圣洁了，无有瑕疵了，称义了，并且成为神的儿女，得着儿子的名分那这些都在基督里给我们的。得到这样的恩典是他在爱子里赐给我们，因为他爱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我们在基督里我们也同样蒙爱了。所以在基督里多要紧你再看第七节，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来照他丰富的恩典。这恩典是神用诸般的智慧聪明充充足足的赏给我们，都是照他自己所议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这是天上地上一切所有都在基督里同归一。你会看见我们罪过得以赦免我们得蒙救赎，都是照他丰富的恩典，而这恩典都是在基督里赐给我们的，并且照所安排的是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耶稣里同归于一。就是有一天一切在基督里同归于一。然后第十一节，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我们也在基督里来承受神成为我们的基业，也在基督里承受神为我们预备那不能朽坏不能衰残这个为我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我们是在基督里才有这个荣耀的盼望，承受父神的基业。还有第十二节，叫他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到称赞。我们是在基督里才有盼望，在亚当里没有盼望，在基督里才有盼望。所以这里很多都提到在基督里，在基督里。范启发说，神一切的祝福，神一切救赎，神祝福一切的永远的旨意，都是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在基督耶稣里临到我们，在基督耶稣里分赐给我们，这是神的心意。所以我们也只有在基督里才能领受神各样的丰盛。我们再看哥罗西书，哥罗西书第二章，请我们看在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二章第三节，他说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所有一切智慧知识都在基督里藏着。然后请我们再看第九节，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神本性父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具体的居住在基督里。然后第十节，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你看见今天我们要承受神一切的丰富，今天我们要承受神为我们的一切，是在基督里。我们在基督里才能得着丰盛，才能得着丰盛的生命，我们在基督里才能得着神所赐给我们各样属天的福气和祝福。只有在基督里，当我们在基督里的时候，各种属天的祝福就这样吃下来。所以我们要认定，我们蒙恩得救之后，神给我们的地位是基督里，然后神给我们地位既是在基督里，跟着下去我们要认识在基督里神一切的丰富，神一切的丰满都是在基督耶稣里来赐给我们，来领到我们。然后如何享受神在基督里所给我们一切的丰富呢？ 我们就需要认识住在主里面。基督是那样的丰富，他像真葡萄树，我们只不过是葡萄树上的一只枝子。若是离了母树，我们就不能结果子，我们就枯干。若是我们连于他，哇，在基督耶稣里，神一切的丰富就临到我们。所以基督徒的生活很需要看见，第一，在基督里，因信我的地位已经在基督里，而在基督里是蒙神赐福的地方，蒙神眷顾的地方，因为是在爱子里，蒙神所爱，神一切的丰富都在基督里临到我们。我们要承受神一切的丰富，也需要在基督里才能够承受。神听我们祷告，也是在主的名里听我们祷告，所以我们一切的蒙恩都需要住在主里才能够蒙神祝福，我们的蒙爱也需要住在主的里面才能够蒙爱。那么亲爱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何等需要，无论是蒙福蒙爱都在基督里。那么在主观的经历里面，我们不仅是客观的自私知道啊，我们在基督里可以承受丰盛，我们在基督里可以胜过仇敌撒旦，我们在基督里可以夸胜，在自己里我们与撒旦征战一定失败，在主的名里我们就夸胜，因为在基督里。那么现在我们要具体来思想，在主观的经历里面，我们需要看见住在主里面。虽然我们有客观的地位在基督里，但是我们的心若常常跑离开主，那就没有住在主里。住是内心的故事，是我们的心住在他的里面，是内心的故事。那么现在请我们看几处的圣经。第一，我们要讲的是住在主里面是主的使命啊，正像我们刚才读过的约翰福音第十五章，主耶稣说，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个常字呢翻译的不好，原文是住字，因为常字就是经常在，但也可能有时候不在，但是住就不同了。住是常常就是住在那里，住不是常常住，就是一直住在那里。原文翻译过就 remain， 就是一直停在那里。英文这个意思一直停在那里，就像葡萄树和枝子不可以分开的，一分开枝子会死的。所以在此主用比喻中乃是说出一个重要，就是我们也一直停在主的里面，不仅可观的地位是，我们实际也是一直黏以基督来活在地上，为主发光，为主多结果子。所以我们是一直黏以主，为主发光，为主多结果子，这是神的心意啊。所以亲爱弟兄姊妹，我们何等需要看见住在主里，这个是主的吩咐，也是我们能够重新得力，能够结果子的秘诀，也是我们讨神喜悦，蒙神所爱，过得胜的生活，领受神丰富的一个唯一的途径，住在主里，更是等候主回来必须有的生活。所以请我们打开约翰一书，约翰一书新约圣经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二十八节，我们看第二章第二十八节，双本圣经的346面，双本圣经346面，约翰一书第二章二十八节，我读给大家听。他说，小子们啊，你们要住在主里面，这样他若显现，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当他来的时候，在他面前也不至于惭愧啊。再次老约翰说，小子们啊，你们要住在主里面，这样他若显现，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当他来的时候，在他面前也不至于惭愧。就是在主耶稣回来的时候不至于惭愧，当他显现的时候啊，我们也不恐惧。为何呢？因为住在他里面嘛。你常常住在主的里面，你见主面的时候是很安然的。弟兄姊妹们，在此我想先有一点的说明，老约翰写约翰一书的时候，当时的背景呢和保罗写书信的时候有很多的不同。保罗侍奉主一直到了大概主后的65年至68年，主耶稣的使徒们加上保罗都先后殉道。然而老约翰 他却活到主后的90年，他活多了那30年的时间，30多年的时间，神托付他到晚年的时候，他是顾到众教会。在晚年的时候，当时神教会的情形呢，是已经有了保罗一个很高的启示，啊，所写的各种书信，有关基督的启示，基督丰富的启示，各类教会真理的启示，各种生命之道的启示，那是保罗写下来的，彼得写下来的，犹大写下来的，雅各写下来的，好，还有福音书先后在那个时候都已经出了。然而老约翰在晚年的时候，他就特别补上一个最要紧的点，就是住在主里面。所以老约翰到90岁之后，他写了约翰福音、约翰一书、二书、三书，还有启示录。在约翰福音和约翰一书、二书、三书里面，你能够很清楚看见老约翰所补足的那一个点呢，你读约翰福音就会看见和其他福音书不同的，就是一直强调住在主里面，所以就有真葡萄树的这个这样宝贝的这段话语。然后在整个约翰福音里面所强调的是主耶稣如何是住在父神里面，父神如何住在他里面，他如何活在地上，是活出一种光景，是完全与父神合而为一。他要神的众儿女效法恩主，活出一种住在主里面的生活。所以老约翰无论是在约翰福音里面，或许在约翰一书里面，正是针对当时神的众教会众圣徒所面对的危机，是就着真理自私，人人知道很多了，因为经过保罗的启示，有关教会的真理、得胜者的真理，有关许许多多真理的分辨，很多都很清楚。然而在实际的生活里，在这个具体的经历里，很多人凭着自私生活，凭着以往的一些恩赐生活，却没有实际在生命里面长大，得更丰盛的生命，却没有留意住在主的里面。这就会像哥林多教会的情形，口才自私都全备，但是他们的生活见证却是一塌糊涂。所以老约翰在晚年的时候就特别强调住在主里，彼此相爱。住在主里就能彼此相爱，不住在主里不能彼此相爱，因为彼此相爱是果子，住在主里是一个缘由。你能够连你基督，你就能够彼此相爱。同样的，彼此相爱就验证是否住在主里。你若口口声声说我住在主里，却没有爱的果子，就证明住在主里是撒谎，不是真实的。所以老约翰在晚年所写的好像是初信造就的话，很简单，但是很实际。所以他以父老的身份说，小子们啊，你们要住在主里面，你们若住在主里面，这样他显现的时候，你们就不至于惧怕，在他来的时候啊，也可以坦然无忌，在他来的时候也不至于羞愧，不是羞愧见主。为何？你住在他里面，连与他吗？你已经在爱中享受主了，在主耶稣来的时候就不怕了，不惧怕了。所以亲爱弟兄姊妹，住在主里乃是一个等候主回来必须有的生活。而认真来说，住在主里就是住在爱里，住在主的爱里，在爱中享受主。让我举个例子，昔日老约翰他本身就是这样经历，他在跟从主耶稣的时候，当时呢在逾越节的晚餐，耶稣对门徒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出卖我了。这一下子门徒人都慌乱了，人人不知道到底是谁要出卖耶稣。当人人彼此观望的时候，圣经记载老约翰是就是靠着耶稣的胸怀，然后赤身靠着他，还挨着他的胸怀问耶稣说，主啊，是谁要卖你呢？你会看见老约翰那一种，他已经是20岁出头了，20来岁了，但是他对于主耶稣那一种爱里面的享受，那一种的单纯，就像一个小孩子就躺在母亲怀中的那一种的单纯，那一种爱中的享受。主耶稣当时并没有推开约翰说， 这个时候是非常紧张的时候，这个时候是非常严肃的时候，你还躺在我的胸怀？耶稣没有，他就是躺在耶稣胸怀的时候，哎，耶稣抱着他，耶稣告诉他，和我用手沾在坛上的那一个人就是谁，就是要出卖主的，主耶稣启示出来了。所以你会看见老约翰在当时众人充满忧虑的时候，忧愁的时候，他确实晓得亲近耶稣，虽然当时在肉身里面，但这幅图画实在让我们看见约翰的一生呢，他就是常常住在主里，连以基督，就因为他是在爱中连以基督，所以当主耶稣受难的时候，平时意志最刚强的彼得，要表达为主至死忠心都可以的彼得，其他门徒都是这样表达，结果患难来临的时候，所有人都跌倒都跑掉，唯有老约翰，他是一直活在爱的里面，所以他跟从耶稣到十字架之下。当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所有门徒都跑掉了，在十字之下，十字架下有老约翰，有当时的年轻的约翰，主所爱的门徒，还有玛利亚，就是说耶稣肉身的母亲玛利亚。所以耶稣才对主所爱的门徒约翰说，看你的母亲，然后对玛利亚说，看你的儿子。从此约翰就把玛利亚接到家中。你会看见是什么样的力量令他跟从主到路中呢？是因为他爱主，他住在主里面，他连以基督。所以难怪他晚年的时候在约翰一书第四章写，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得以完全，就把惧怕除去，惧怕的人在爱里还未得完全。他就说，因着爱基督没有惧怕，因着爱住在基督爱的里面，享受主，他就这样爱主。连几个妇女很爱主，包括莫大的玛利亚，他们也是看望耶稣在坟墓旁哭，他们爱主，主就向他显现。所以亲爱弟兄姊妹，你看见住在主里是一个等候主回来的生活。稍后我们要讲何谓住在主的里面，很具体的讲何谓住在主的里面。住在主的里面乃是内心的故事，也就是说外面虽然我上班，我做事，我在田里耕田，我在工厂做工啊，我在学校读书教书，或是医院里面哦，当医生护士，或许去看病，或许是家庭主妇，去买菜，去一养儿女，无论做哪一样，外面虽然是我们都在世上，或许是侍奉主传福音为主做工，但是要紧的是你的心，心停在哪里？我们心若是一直享受着在主的里面啊，与主的交通，这一种的情形像什么样呢？什么是住在主里？这是心思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心思若是常常停连你住，让我举例子来说，我用两方面而言。第一方面呢，用很实际的而言，第一方面就是每一天早晨你起来的时候，灵修、祷告、读经、祷告、亲近神，你来朝见神，你一开始的时候，你的心思啊就停在神面前，可以说是在主里面享受主啊，你的心思是在主里面享受主。短短的可能祷告的时间不是很长，但是那段时间的祷告是在那边享受主，向主表达爱情，享受主为了神的国需要祷告，那一个是在主的里面。然后你读经的时候呢啊，你的心思也借着那一章的圣经，你明白神的心意，然后用神的话回应祷告，有时唱一首诗歌，都在那边灵里面与主相通，这是在主里的生活，住在主里，你的心思在主里。但是不是说所有祷告读经一定在住在主里，为何呢？可能你在那里祷告的时候，你根本心在想着，你的心不在那里，你的心思是跑到外面，人跪在那里心思在想公司工作家务什么，开小差心思不在家，结果祷告完了自己还不知道在祷告什么，这样不是在主里。所以不是说我外面有一个侍奉工作就叫在主里，是最要紧是心住在主里，是内心的故事。 你在那里祷告，你的心是向主，你把所有的重担交给主，劳苦背重担，把所有重担交给主，你在爱中来享受主，这是主在主。你读经也是这样，你专心。若是你开小差读的不知道读什么，那不是在主里。读经是好，但是你确实心思在那边焚油向晚，那就不在主里。所以在主里是你的心思住在主里，是内心的故事啊。读经、祷告、唱诗都是在主里。然后你上班呢，啊，或许做事了，上班的途中啊，有时想到主，和主灵里的交通，主啊，谢谢你，主啊，赞美你啊。有时什么需要主啊，求你为我快快预备一部车，叫我能够啊上到公车上面，能够赴赶得上上班时间，都是祷告。哎，赶得上，主啊，赞美你是你的恩典。然后随时在心灵里，若有什么工作的忧虑，主啊，我把这个交托给你，以主那种交通是不断的，啊，灵里享受主嘛。然后你在工作的岗位上开始上班做事了，啊，随时啊退到灵里，主啊，帮助我现在要做的一些事情，需要你恩典，求你与我同在。啊，什么需要就祷告了。或许没有的时候，主啊，赞美你。靠着你的恩典，有时主啊，我很疲累，求你加给我恩典。大事小事凡事进进出出退到灵里，两句话和主讲一讲，又再继续做啊，这种心灵享受主，这是灵里啊，内心享受住在主里，怜悯基督。下班呢，同样在车上默想主啊，思念主，把一天不喜欢不喜悦的事情都交托给主，都抛诸脑后，再回到主里面，就这样来享受主。然后你到教会服侍，即使夜晚睡觉之前祷告享受主，然后平时到教会服侍，传福音造就人，各方面参加聚会，一同崇拜，一同敬拜主，心完全向着主。来到教会，主啊，我就侍奉你啊，我的心向着你，所做一切心都是对准主，这是住在主里面，这是住在主里面。第二种就是说，有人可能要问，那我一天这样忙碌，我不可能随时心都向着里面，这样和神24小时交谈。当然神也知道我们实际的情形，所以另一面，什么叫住在主里面？这是个这个信心和内心安息的故事。这就像一个小孩子，当母亲抱着他的时候，有时他不出声，但是他躺卧却在母亲的怀抱里。又像小孩子和母亲一起出去的时候，他在母亲身边，有时候两人可能没有讲话，他在那边玩耍，但是他很清楚的，在玩耍的时候他却知道母亲在他身边，他就有一种安息。什么时候母亲一不在，他哭了，他不会无所谓。同样的，今天我们在基督里，有时我们外面忙碌做很多事情，有时为着学业我们在那边读书，专心读书，但是我们心却知道是属于主的，我们却是好像安息在他大能里。我不是离开他来读书，也不是离开他来传福音，也不是离开他来做事，我读书，我做事，我上班，我做什么都在信心的里面相信主啊，我是在你的里面，我在你的同在里，我在你的恩典里，我在你的爱里，你的爱包围我，我在你的看顾保守底下。所以你出你入，你都有一个信念，都有一个信心，主啊，你是与我同在。所以一这样的时候呢，圣灵在你身上就会特别敏锐的感觉。什么时候你里面呢啊，一觉得里面一有觉得说啊，我好像远离主了，圣灵就提醒你归向主吧。有时候你在外面忙碌多了，圣灵提醒你回到主里面祷告，亲近一下主吧。这种活在主里面呢，就像在中古世纪有一个主的仆人名叫劳伦斯，他是这一个大厨啊，厨师大厨师，他是要办这个大的筵宴，他爸在这个喜宴筵宴的时候是忙得不得了，我们知道厨房是相当忙，但是他一生经历最多是与神同行。为何他可以在最忙乱煮的时候啊，预备怎么煮的时候，他的心灵照样享受主的同在。许多时候可能不一定出声的，就是心灵享受主你与我同在啊，我忙碌什么，主你与我同在，不是我一个人在这里，是你与我同在。 这就是住在主里面，是因着信，任何时候主啊我在你里面，有时退到里面开声祷告，有时退到里面就是无声的祷告，主啊帮助我，主啊赞美你，然后再做事。有时即使外面忙碌，但是你是知道我是安置在主里面，然后对每一个属灵的事工、世界的工，每一件事，主啊帮助我，都是借着祷告连立主。有时甚至是借着迫切的祷告，很多祷告，主啊我依靠你，连立枝子，连立葡萄树。传扬福音之前切切祷告，服侍圣徒之前切切祷告，要为着主摆上切切祷告，为着世界每一件事切切祷告，借着祷告连立主，住在主里，才能经历主的得胜。这也就是住在主里的具体。那么如何得以住在主里面呢？现在我们要具体来思想如何得以住在基督里，在具体的生活里如何实行。在客观的真理，我们知道我们一早已经在基督里，我们不要心离开主，但是在具体实行上，我们看见圣经给我们开的几条路，就是老约翰在这里所说的，请我们看这个约翰一书第二章第六节啊，第五节第六节，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五节第六节，我读给大家听。他说，凡遵守主道的，爱神的心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的，从此我们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主里面。人若说他住在主里面，就该自己照着主所行的去行。在此还没有分享如何住在主里面，也许我先分享这一点，就是何谓住在主里呢？刚才我们说的是我们具体的一些生活的表现，现在我们从圣经的角度来看何谓住在主里。他说，凡遵守主道的，爱神的心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从此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主里面。这里所说的不是客观的，客观的真理是我们一信耶稣我们就知道在主里面，但是在主观的经历里，我们知道我们遵行主的道就是在主里，我们听从主的吩咐，顺从圣灵的引导就是在主里，我们不顺服主就是在肉体里，这是很清楚的。然后住在主里呢，老约翰就提到，人若说他住在主里面，就该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所以住在主里不是我自己说啊，口口声声出口入口说我住在主里，是有一个行事为人的生活，他所行的就要照着主所行的。人若说他住在主里面，就要照着主所行的去行。那么现在我们要看什么是主所行的去行。在约翰福音里面特别多的描绘主耶稣所行的，在约翰福音里面我们看第五章，主耶稣描绘的很多，在约翰福音里面他的所言所行所做的一切都不是凭自己，而是凭着父。所以在约翰福音第五章第十九节，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他说他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他做的是凭着父来做，是照着父所做的他才做。然后呢，主耶稣也很多次多方的提到他不求自己的意思，请我们看第三十节的下半节，因为我不求自己的意思，只求那差我来者的意思。他说我不求自己的意思，只求差我来者的意思。然后在别处的圣经，主耶稣很清楚说，我所说的话不是我凭自己，而是凭着父，他所言的是凭着父，他所行的也是凭着父。然后连他所言所行的一切都是凭着父。他说他所做的不为自己，而是为着父。所以在此主耶稣所讲的每一方面的榜样呢，实在是很清楚让我们看见，他活在地上呢就是完全住在父里面，而父是完全住在他的里面。他说我不求自己的意思，只求差我来者的意思。 这就是住在父里，他是求父的意思，不求自己的意思。哦，亲爱弟兄姊妹，什么是住在主里面？就是效法我们的恩主，照着主所行的器型。昔日主耶稣活在地上的时候，他是天天与父神一个非常密切的生活，让我们看见他所行的是如何。圣经记载，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时候，耶稣已经上山去祷告。他不是离开父神来医病赶鬼，他是每个早晨先连与父神祷告，父神有时甚至是整夜祷告神。他的一生是祷告的一生，是连与神的一生。他开始出来尽职的时候是先在旷野禁食四十昼夜，啊，连与父神来后尽职。他要拣选门徒之前是整夜祷告，之后第二天拣选门徒。连属灵的事他都不凭自己的见识判断，他借着祷告求父的意思才来做。他面对十架苦难的时候是在可惜马林言切切祷告来胜过。他是完全住在父里面，用祷告住在父里面，然后他的所求的不是自己的意思，是父的意思。他所言所行的一切都是凭着父，所以他常常说，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他和父神是互相内住，完全的合一。他说他与父完全的合一，所以他也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多方祷告说，使他们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也在他们里面。所以主的救赎大望得着我们，是我们是一般常常住在他里面的人，而才能够结果子。离了他，我们不能做什么。所以我们若说我们住在主里，就该照着主所行的去行。主所行的就是第一是连与父神，不凭自己活，是完全连与父神。第二，主所行的，因为他连与父神，所以他就满了爱。主爱门徒爱到底，他也爱众人，广传福音，怜悯贫穷人，他是爱。若有一个基督徒说我住在主里，却是没有怜悯同情的心，好像举目不见一人，从来不留意周围旁边有许多困苦流离的人，对主的需要没有感觉，只顾自己个人享受主，这不是真的住在主，这是偏差，走极端了。真正住在主里的，你就该照着主所行的去行。主所行的，昔日我们的主是马不停蹄的传扬福音，到贫穷人当中传扬福音。这不是说今天我们要任何时候都这样做，因为神给每一个人托付和恩赐不同，但是有一件事是相同的，是主耶稣在地上是怜悯需要的人，有爱心，爱人如己，也怜悯要爱门徒。今天若是我们住在主里，我们就要像以赫一书所写的，爱弟兄，爱肢体，爱弟兄姊妹。以赫说，人若恨弟兄，他直到如今还是在住在黑暗里，爱弟兄住在光明中，在主里。所以若是一个人说，口口声声说我学习内在功课，住在主里，走里面道路，但是他却没有爱弟兄，没有爱肢体，对人没有感觉，这是自欺。老约翰说这是自欺，自己欺骗自己。或许对救灵魂传福音没有感觉，这是自己欺骗自己，限制落在一个属灵的骄傲里面，认为自己最属灵，这是错了。今天我们要住在主里，我们不可以说离开主去忙碌工作，这是一个很大的危机。但是若是我们是黏你主，就像使徒们，他们一面住在主里，一面到处传道救灵魂，因为住在主里就会照主所行的迹行。主耶稣昔日是天天黏你父神，活在时时住在父里面，然后他也是怜悯人啊，传福音救灵魂帮助人，他是这样的殷勤。主就是活出这个榜样，然后使徒保罗、彼得所有的门徒们都把夫子的榜样活出来啊，爱基督，爱教会，爱神的众儿女，爱众人，福音传遍天下。若是我们是住在主里，我们就会有这个榜样，我们与人相处的时候就有和睦的果子，有爱的果子，有见证基督、荣耀基督的果子，这叫住在主里面，这叫住在主里面。那么住在主里面还有一个很要紧的，就是我们看见就该照主所行的去行，这圣经是很清楚不过的。那么现在我们来思想，如何能够住在主里面，照着主所行的去行，有这个力量呢？ 那就是请我们看约翰一书第二章，约翰一书第二章27节，我们先看24节，老约翰说，论到你们，务要将那从起初所听见的常存在心里，若将从起初所听见的存在心里，你们就必住在子的里面，也必住在父的里面。我来读一遍，论到你们，务要将那从起初所听见的存在心里，你们若将从起初所听见的存在心里，你们就必住在子里面，也必住在父的里面。亲爱弟兄姊妹，老约翰在此告诉我们有一条路可以住在主里的，就是务要将起初所听见的存在心里。什么是起初所听见的呢？就是他在第一章所提到的，论到那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然后我们将所听见所看见的传给你们，是要你们以父相交啊，以父并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相交。起初所看见所听见的这个生命之道，若是我们存在心里，就必住在子里面。哦，第一方面，我们若能够常常住在主里面，我们要多装备神的话，因为起初所听见的生命之道就是圣经神的话。一个基督徒若他今天不读经，他今天就很难住在基督里。为何呢？即使他在道理知识上知道要在基督里，但他里面空空的。若是他天天读经，神的话就能够叫他呢啊，带到住在主里。神的话叫他认识主，神的话叫他回到主的里面，神的话提醒他、光照他、馈赠他、带领他啊，神的话安慰他，叫他重新得力。所以神的话呢，总是叫我们归向主。大卫说，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神生命之道总是叫我们认识这位生命的主。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总是叫我们能够住在主里面。所以老约翰说，论道里面务要将起初所听见的道存在心里，这样你们就必住在子的里面，就是耶稣基督里面，也必住在父的里面。所听见的神的话，所读的圣经，不是今天我有读经就算了。若是灵修，你仅仅是我读完圣经、看完圣经，我就像水过鸭子背，完全忘了。若是这样，作用不是很大，当然比没有读好。但是若是你读完圣经之后，你能够把里面一节圣经记起来、背起来，反复思想，那一节圣经就成为你那一天的供应。神的话是可以存在心里。所以我常常邀请弟兄姊妹多读圣经、多背圣经、多熟圣经，因为神的话丰丰富富存在你里面，你就能够住在主里，你就能够在主观的经历里，你的思想呢就容易给圣灵引导，借着神的话带你住在主里，你的价值观、人生观各方面都能因着神的话得保护。举例子来说，有时在人生的生活里面，面对忧虑、面对重担、面对变犯、面对不安、面对痛苦、面对突如其来的患难，那么这是来临的时候，若是你里面满了神的话，随时圣灵就借着神的话让你想起，就保守你的心怀意念，叫你依靠神，叫你有信心的依靠神，叫你更多连理神。若是里面没有神的话，你就没有信心，就凭自己就在那边怨天尤人、痛苦悲哀，就给撒旦苦待了。但是若是你里面有神的话，那就不同了。在我多年的所见所闻里面，我看见一个里面有神话语的基督徒和一个里面贫乏没有神话语的基督徒，那他们的生活是两回事啊。你看有的信主的婆婆，她没有什么识字，但是她把圣经却背得滚瓜烂熟的，里面很多经节，她可以遇到什么难处，她都是哎圣经节就出来祷告，就是满了圣经，她有力量。但是同样的，有的即使她很有学问，但是圣经却不读却不熟，遇到小小难处已经把她难倒了。为什么？你会发觉她面对难处的时候，她整个脑子转动的都是人的方法、人的技巧、人的办法，结果越做越差，越做越差，反而就埋怨神、离开神。但是若是他是丰丰富富有主的话呢， 啊，一旦拦住他一祷告，神的话就来了。你会看见他祷告中很多主的话，很自然就叫他神的话存在心里，叫你更多住在主里。我亲爱弟兄姊妹，在我多年的经历里面，常常是这样，能够蒙主保守，侍奉主啊，直到今天一直蒙福，在侍奉中蒙的祝福，完全是神话语带来的祝福。我一生最宝贝这本圣经，神的话叫我们认识神，神的话叫我们能够与主更亲近，神的话叫我们能够思念，对主认识丰富，然后能够常常让神的话回荡在我们里面。哇，一个人里面若是心里长存着神的话，他与主的交通是容易多了，他祷告也丰富了，他在生活里面常常可以想起主的话。所以难怪主耶稣说，你们若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住在你们里面。若是你把主的话存在心里，你就能够常常住在主里，主也常常让你想起他的话，你生活呢就与主的关系更加密切。就像旧约圣经大卫是一个住在神爱中的人，但是认真来说，他是住在神的话中，他是昼夜思想耶和华律法，把神的话语滚瓜烂熟。虽然今天我不是要求大家要把圣经完全背，但是你多读，多读圣经，熟读圣经，常常接触神的话，神的话总是会入你的心，改变你的思想，然后在你的生活里面，你常常能够啊，生活中满了神的话，也回荡着许多诗歌啊，很多诗歌是把神话语的真理这样描绘出来啊，生活中有圣灵来的诗歌，赞美神的，与神亲近的。所以大卫不仅仅是融会贯通神的话，他也把神话的真理当成是诗篇150篇这样写下来，做成歌曲，在那边唱的时候，哇，与神在爱中亲近，享受神，这是住在主里的经历。所以如何住在主里，一定要多多读神的话，除了刚才我们所说连以基督祷告的生活，这是必须的，大事小事凡事不住祷告，更多在灵里享受主，在爱中向主倾心吐意，享受基督，还有住在神的话里，还有照着那恩膏的教训。所以请我们注意24节提到，论到你们务要将那从起初的所听见的存在心里，若将起初所听见的存在心里，你们就必住在子的里面，就住在耶稣基督里面，也必住在父的里面。然后25节，主所应许我们的就是永生，主所应许我们的就是永远的生命。我们常照着主的话住在主里，他永远的生命不断供应我们，我们就能够得更丰盛的生命。所以连你侍奉主、传福音、造就圣徒，都是神的话在里面，叫你常住在主里。然后第27节，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着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在这一节圣经里就很清楚提到，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着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今天我们如何住在主里面，是按着这恩膏的教训。恩膏是预表圣灵，在旧约耶和华圣殿建造起来的时候，凡物都是靠着主的宝血洁净，宝血洁净之后，凡物呢都加着圣膏油，圣膏油预表圣灵。今天在主宝血洗净遮盖底下，主把我们啊、哦、赐给我们一个宝贝，就是圣灵。我们外面有圣经，里面有圣灵，主的圣灵在我们里面永远住在我们里面。我们要顺服圣灵的教训，就是圣灵恩膏的教训。恩膏很有意思，涂抹啊，你抹这些膏，第一片抹下去不够，第二片、第三片，神的话语的教训呢，圣灵呢，有时候就像恩膏这样涂抹我们、膏抹我们，一片一片，叫我们里面刚强有力。所以圣徒的生活要住在主里面，就要顺服圣灵。圣经说，体贴肉体乃是死，体贴圣灵乃是生命平安。我们在生活里面，我们的心思呢，不是摆在肉体上， 不是顺从肉体的私欲，我们的心思是摆在灵上。所以要住在主的里面，很要紧要留意的顺服圣灵恩高的教训。换句话说，顺服圣灵的主权，有时圣灵感动引导。举例子来说，有时你离开主了啊，即使是做一个不是犯罪是正常的，比如说为着邪师，为着有的人为着玩电脑，哇，整个晚上没有截止，已经12点了还在那里玩，圣灵就在那里早就责备了，快快停，快快休息，早睡早早起，明天要守晨更，不然明天不能早起，圣灵就在那边责备了。这个时候你若顺服恩膏的教训，熄了电脑，快快祷告作息，明天早上你就可以早起，好好的晨更，亲近神了。因为有时没有节制的生活，败坏你的灵魂体，心灵受亏损，身体也垮了，没有节制嘛。有的人甚至玩到半夜，那身体垮了，心灵也垮了，属灵生活都给败坏了。所以，顺服圣灵的催促，有时圣灵催你去祷告，顺服圣灵，这就住在主里。在生活中，有时圣灵，当我们犯罪时候责备我们。叫我们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圣灵的光照和责备就会叫我们在神的面前啊，能够更加清楚，就是照着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哦，我们如何住在主里呢？原来神把圣灵赐给我们，照着圣灵的引导叫我们住在主里。昔日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常常顺服圣灵的引导，圣灵引导他旷野四昼夜祷告，还有圣灵引导。所以亲爱弟兄姊妹，使徒行传也是他们顺服圣灵的引导，所以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也是要顺服圣灵的引导。一个住在主里的人是听从主的差遣，有时圣灵引导他传扬福音关心圣徒，有时圣灵引导他祷告亲近神，有时圣灵安慰他，还有时圣灵是这个安慰他扶持他光照他啊，叫他里面要喜乐，要靠有平安喜乐。所以我们要照着那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我们，那么我们就需要在凡事上，大事小事凡事都求问主，主啊，我该如何行？圣灵会带领，圣灵会给里面，你做这事出于主里面平安，里面的感觉，你祷告之后里面的感觉。圣灵的教训许多时候叫我们想起神的话，我们若将起初所听见神的话存在心里，有时候受需要的时候，圣灵就叫你想起主的话。在我多年来有无数的事情，在需要的时候，圣灵总是叫我想起主的话带领我。在侍奉也是这样，很多时候讲到明明这样讲，受到圣灵引导，另一处的圣经从这里讲起，顺服圣灵，哇，真是给圣灵充满。随时我们要有预备，但是随时顺服圣灵，不到位，哇，到的时候圣灵感觉是这样讲，就从这里讲，有时讲到一半临时启示又到了，光又来了，话又来了，从这一面再讲，结果顺从圣灵的引导，神的话来是带着能力啊。亲爱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住在主的里面，在基督里我们能够承受神一切的丰富，只有在基督里才蒙悦纳，因为我们已经有了这个在基督里的地位，我们就要享受这个地位，我们的心要常常住在主里，为主而活，连以基督在爱中享受主，或者我以他，他以我，这种爱中的享受。然后我们要借着祷告来住在主里，我们要照主所行的去行，这是很具体的，让我们看见如何连于父神。然后我们借着祷告连以主，祷告连以父神，连以主，然后我们要借着主的话存在我们里面来住在他里面，我们要借着圣灵恩膏的教训来住在他里面，如此我们就能够啊，真正像主比喻中所说的，枝子停在葡萄树里，常住在他里面，就必多结果子，祈求就必蒙应允，主的话也必藏在我们里面。请记住，离了他，我们就不能做什么。所以，但愿我们每一位亲爱弟兄姊妹都能够人人一生学习住在主的里面，更深的黏你他，这样我们将来见主面的时候不至于羞愧，也可以坦然无忌的见他的面。主耶稣就快回来，整个世界潮流是催我们离开主，但是我们的心要更黏你主， 常住在他里面。那日盟主称许，请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孩子恳求你圣灵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里面工作，开启我们的眼睛，叫我们看见你在基督里所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你在基督里所有一切的丰富。我们唯有在基督里才能蒙爱蒙悦纳，也在唯有在基督里才能承受父神一切的丰富，也唯有在基督里我们才能够胜过撒旦，也才能够过得胜的生活。因为离了主我们不能做什么。主啊，叫我们能够更深黏于你，像枝子黏于葡萄树，完全在爱里住在你里面，在信心里住在你的里面。主啊，叫我们借着祷告更深黏于主，叫我们活出主所活出的啊，行主所行的啊，弟兄姊妹彼此相爱，叫我们住在主里面。主啊，我们把你丰丰富富的话存在心里，也借着圣灵恩膏的教训常住在主里，来迎接你的再来。求主愿那垂听我们的祷告，祝福我们每一位真能够天天学习这个生命的功课，我们的心常常住在你的里面，能够享受我们的主，荣耀我们的主，结出更多丰盛的生命之果，把赞美归给父神。祷告靠耶稣的名，阿们。弟兄姊妹们，我盼望我们天天都学习这个功课，常常住在主里。若是你常常操练，在你一生的生活里面，你会看见第一天操练的时候，你想起主几次，越想越多，越想越多，与主的交通的次数越多，慢慢你可以过一个生活，无论是开声祷告没有祷告，你的心总是安息在主里，享受主。无论你为主做工或喜事，活在世上的见证生活，你都感觉主与你同在，何等蒙福。盼望我们每一位都不断在主的里面越深的与主交通，沉浸在主的爱里，一生享受主，荣耀主。今天我大家分享就停在这里，愿主的恩常与你同在。